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攀枝花市罗巧丽姐弟三人遭冤判，山东济南四名法轮功学员被网判并被勒索，河南国宝警察到重庆肆意绑架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法轮功学员罗巧丽、罗巧平、罗小星姐弟三人于2020年2月被绑架，近日已被西区法院分别误判8年、5年、4年，三人已经向攀枝花市中级法院上诉。2020年2月24号，从湖南来攀枝花市探望父母的罗巧丽和罗巧平姐妹俩，在攀枝花市西区清香坪向世人发放疫情刊物的法轮大法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2月28号早上7点左右，攀枝花市西区清香坪派出所警察和攀枝花市西区分局局长共计9人，将罗小星父母的私有财物和家里的生活费洗劫一空，将罗巧丽和罗巧平弟弟罗小星及母亲四人绑架。家里只剩下80岁的父亲，当晚11点多钟，罗巧丽的母亲被放回家。罗巧丽姐弟三人9月2号和10月30号两次被攀枝花市西区法院非法开庭。在法庭上，罗小星说，法轮功不是某教，中共邪党才是最大的邪教，法轮功对社会没有危害，我没有组织姐姐罗巧丽、罗巧平破坏法律实施。罗巧丽、罗巧平、罗小星姐弟三人被西区法院分别误判8年、5年、4年，他们已经向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法院上诉，现在仍被关押在攀枝花市仁和区棉沙湾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11月24号，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法院对四名法轮功学员网判，尹峰被网判6年，被勒索罚金1万元，程西江被网判3年，被勒索罚金6000元，陈连美和刘西修被网判2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5000元，刘西修缓刑3年。2020年9月1号，济南市莱芜区法院对尹峰、程西江、陈连美、刘西修非法庭审，没有亲友在场，他们的家人多次办理亲友旁听和辩护都被法院拒绝，递交材料也不收，法院剥夺了法轮功学员亲友的旁听权。法庭上，辩护律师对尹峰的案件做了无罪辩护，有理有据，公诉人刘金国被问得哑口无言，最后法庭以证据不吻合为由结束审判。济南铁路局公安处与济南市莱芜东站派出所相互勾结，有预谋地对法轮功学员尹峰长达半年的跟踪，对尹峰所到之处长期蹲坑盯梢。2019年7月16号，济南市铁路派出所再次绑架尹峰，并对与尹峰有过交往、居住在朝阳小区的法轮功学员程西江非法抄家绑架，程西江被抢走打印机、电脑和法轮大法书籍等物品。与尹峰接触的法轮功学员刘西修被绑架抄家。同一天，数名便衣警察还绑架了与尹峰有交往的莱芜区法轮功学员齐英俊、陈连美夫妇并抄家，连同他们经营的新三才鞋帽批发部和货品仓库也被翻得一片狼藉。7月27号，齐英俊被转到莱芜看守所时，身体出现严重不适。12月1号，有家属收到律师打来电话。11月24号，莱芜区法院将尹峰四人等网判。据明慧网报道，数月来，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公安局在省公安厅指使，肆无忌惮地在重庆市查找，在互联网上曝光周口市商水县公安人员行恶的法轮功学员，以这些法轮功学员损害了商水县的所谓形象为由，先后在重庆市渝中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南岸区等地非法绑架了年过七旬的韩维芳女士、王代清先生以及于秀荣、袁荣、于红等多名法轮功学员。2019年12月31号，商水县公安局网警支队警察张公勇、姚克到重庆，持一份空白搜查证， 非法对法轮功学员于秀荣抄家后，把于秀荣强行绑架到河南省商水县。此后于秀荣下落不明。2020年7月1号上午，河南周口市国保警察、商水县国保大队长周玲和永昌等多人到重庆科园二路韩维芳家抄家，并绑架了年过七旬的韩维芳，抢走了台式电脑等私人物品。第二天，韩维芳被劫持去往河南的火车。王代庆老先生从老家四川省遂宁市到重庆市女儿家带孙儿孙女，几天后的7月1号被河南国保警察绑架，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明，只说是河南省郑州市周口店市国保大队和商水县国保警察。他们闯进屋后，有两人劫持着王代清，其余几个在屋里乱翻乱抄，抢走了法轮大法书籍、多部手机，包括他女儿和女婿的手机及两台笔记本电脑，然后将老人和私人财物一并劫走。2020年10月24号，商水县国保警察伙同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派出所警察绑架了沙坪坝区法轮功学员袁荣，并将其劫持到河南省周口市迫害。2020年10月25号上午，商水县国保警察伙同重庆南岸区担子石派出所警察十多人闯入南岸区法轮功学员于红家中，非法抄家四个小时，从上午11点持续到下午3点，抢走电脑、U 盘等私人物品，然后将65岁的于红绑架。现在韩维芳、王代清被非法关押在河南省周口店市看守所。当事人家属聘请律师向商水公安局国保警察提交法律意见书，要求释放当事人。商水县国保警察威胁律师说，怀疑你是法轮功的后援团。目前周口市商水县检察院将韩维芳、王代清以寻衅滋事罪批捕。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4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乔治亚州演讲，我们不会退缩。当地时间2020年12月5日晚7点，美国总统川普及夫人梅拉尼亚来到乔治亚州参加捍卫参院多数集会并发表演讲，为该州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大卫·珀杜和凯利·洛夫勒连任助选。川普总统赞扬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珀杜和洛夫勒在任期内为美国民众所做出的贡献，他们将在1月5日进行的特别选举中寻求连任，这对于川普总统的选举在乔州的翻转、防止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美国蔓延会起到关键作用。最直接的影响是共和党能够稳固地控制参议院，令极左议程与政策无法在参议院通过。川普在演讲开篇就提醒人们，极端左派给美国社会带来危害。那些左派极端分子说，我们首先要拿下乔治亚州，然后再拿下美国。一些极端的民主党要改变美国，首先是马上掌控参议院，然后让他们所有想要的法案通过。总统说，他们会摧毁我们的军队，他们还想要开放边境，让非法移民涌至我们的国家，为他们提供免费医疗、免费学费，而且还会让他们投票，这样你们就永远不会有公平的选举了。川普强调，民主党极端分子利用疫情和邮寄选票摧毁我们的国家，几百万邮寄选票送出，有人收到两至三封邮寄选票，死人、外州人、非法移民的投票等等，因为作弊了他们才赢，否则他们不会赢得乔治亚州，现在应该追捕这些罪犯。川普还说， The Minion 软件对2020年来说是个耻辱，这个软件不值得信任， 在密西根州、乔治亚州、明州有几十万选票有问题，许多人都出来揭露2020年大选中的舞弊。尽管发生了这些事情，主流媒体仍说拜登是赢家。当亨特·拜登丑闻出来后，大科技公司 95% 的主流媒体都选择对此噤声。川普总统说，美国世世代代爱国人士是捍卫我们国家的，也都是信仰神的。但是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沃尔纳克在摧毁你们的理念，他崇拜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很快就有行动，在1月5日也会保持持续的关注，他们所有的舞弊手段都会被关注。川普总统呼吁乔治亚州的州长和州务卿出来说实话，希望我们的立法者和美国的最高法院能够挺身而出，拯救我们的国家。川普说，我们要向爱国人士致敬，还有我们的这些祖先，他们付出了血汗，捍卫我们的自由。他们跨越了海洋，开发了荒蛮，建立起了高楼大厦，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打击了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在神引导下，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闪闪发光的国家。和乔治亚州人民一起，我们让美国再度富有，让美国再度强大。当天集会，当川普总统一进场，集会现场民众便对总统高呼，我们爱你，再干四年，停止切政，为川普奋斗。川普总统说，我们的确赢得了这次选举，我们很努力地为乔治亚州抗争。选举中有很多腐败浮出水面，选举数据被操纵。川普总统说，我爱这个州，并预祝现场民众圣诞快乐。乔州共和党参议员洛夫勒在发言中说，川普总统让美国再度伟大，制造了最大经济体，为对抗抵制文化、假新闻和中共，他都挺身而出，他每天都在为我们奋斗。他敦促选民要确保你们出去投票，否则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国家。如果你们投票的话，我们就会取得胜利。据悉，今年川普总统赢得了7400万张选票，比历史上所有总统的选票都多，也比2016年时川普得票数还要多。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88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修炼文章，题目是在黑窝里向警察讲真相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6日。1999年720恶党迫害法轮功以来，我多次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在黑窝里度过了十多年。我能够坚定大法、坚定信念，全是由于师父的保护，是大法给予的力量。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我都按照师尊要求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讲真相救度世人，兑现自己史前誓约。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你跟他讲的时候，就是能量在往外发放，就会解体那些邪恶的东西。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就不敢再靠近与控制人。这里我交流的是在邪党黑窝魔窟中 向警察讲真相的体会。一、慈悲面对被谎言毒害的生命。中共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的黑暗是鲜为人知的。他们鼓吹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讲的是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警察们都把自己当作政府，听警察的话就是听政府的话，顶撞警察就是顶撞政府，所以随便打骂、惩罚被关押人员成了家常便饭。一些狱警被背后邪恶因素操控，对法轮功学员有一种莫名的仇视，对法轮功学员的一些行为、练功和别人讲真相等等都视为对抗政府，轻则谩骂，重则酷刑折磨。在这种情况下，既要抵制邪恶迫害，又要做好三件事，讲真相，救度世人，就要求大法弟子要有更强的正念，走正正法修炼的路。面对迫害你的警察，还要想方法救度那些可救度的生命，对大法弟子的确是一种考验，就得要有博大慈悲的胸怀。2001年我被绑架关押在看守所，当听说要被劳教时，我开始用绝食来抵制邪恶的迫害。但刚刚绝食了两天，公安机关就把我送到劳教所。在劳教所医院体检完后，警察再次问我想好没有，意思就是转化不转化。当我表示坚持修炼法轮功后，警察就当着我的面填写了劳教决定，把我交给劳教所的警察后就扬长而去。那时我对迫害我的公安警察是充满怨恨的。劳教所知道我在绝食，从劳教所的所长到科室、集训队的十多个警察在一个会议室里围着我做工作。看到这些被中共欺骗的警察帮着中共在干坏事，还以为自己关心挽救人，我为他们的所为感到可笑可怜。突然我心中升起了对他们的怜悯慈悲之心，于是我改变了当初用绝食抵制迫害的想法，利用这个环境和机会讲真相，救度有缘人。我去掉了怨恨之心，用平和的心态讲述了我们一家人修炼法轮功后身心的变化。因为信仰真善人做好人，被撤职，被警察跟踪监视居住，被单位非法关押，现在仅仅因为表示坚持修炼法轮功，又遭到劳教的无辜迫害。最后我对他们讲，我绝食是针对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针对公安国保警察非法抓捕，现在我被绑架到劳教所了，我可以停止绝食，但不等于是我妥协，因为我不想让你们对法轮功学员再犯罪。经过一个多小时讲真相，我感觉到许多人都表露出同情之心，有的眼中还含着眼泪。一个警察说，我很赞成你能把我们与政策制定者分开，可能是因为我向他们讲了真相，知道了我对法轮功的坚定信念，所以也没有继续对我搞什么洗脑转化，很快就把我单独分到一个干农活的大队。到大队后，警察也没有搞所谓转化，只是派两个包夹，后来改为五个，24小时看守。后来包夹听我讲真相后，与我的关系很融洽，他们也不管我的事，我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大概怕警察被我影响，所以不许其他警察与我接触。我所在大队的副大队长是复员军人，皮肤黑，外表给人感觉凶神恶煞的。他当中队长时对劳教人员很凶，干活除草时不准用镰刀锄头，只准用手拔。在大会上公开讲，现在土鸡不好买，死个劳教人员很简单，几块钱买个土罐子就打发了。升任副大队长后，不但打劳教人员，还打警察。有一天，大家正在屋檐下睡午觉，他突然进到四合院，看到大家睡觉，就把大家集中起来训话。有个人笑了一下，就被他用细竹棍抽双脚，一边打一边骂。他见我也在人群里站着，并且看着他，抽了一会儿，他说有事， 就气冲冲地走了。过了一会儿，狱警队长来了，叫大家散了。我说，为什么罚站还打人？总要给个说法呀。晚饭后，副大队长来了，喝得醉醺醺的，叫早上被罚站的人谈话。他首先问我对于中午事情的看法。我闻他满身酒气，就说，我在单位上班，喝了酒就不和别人谈公事，因为喝酒会乱性。他很尴尬地说，那和你聊聊行不行？我说单独谈谈可以。于是他叫其他人走了，我们在一起聊了近两个小时。趁聊得高兴，我就指出他在大会上讲的土鸡不好买，死个劳教人员很简单的事。我说，人的生命怎么能和一只鸡的命相提并论呢？人是万物之灵。现在他们虽然因为吸毒赌博被关进来了，但是造成当今这些现象的根源是谁？那不就是执政的中共吗？中共执政几十年，鼓吹无神论、斗争哲学，把国家斗成这样，多少中国人、中国家庭遭难。我们一家人就因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就成了政府的对立面，这国家还有希望吗？从这次谈话后，他言语行为都有所收敛，以后他在我几次抗攻绝食时，都只是从生活上表示关心的态度，如我可以到太阳能澡堂洗澡，劳教人员只有大年三十洗一次外，一年四季只能洗冷水澡，下象棋，除节日外平时不准下棋等，其他就没有做什么。一次，一个女警察跟我聊天时说，副大队长劳教人员都怕他，见他就像老鼠见猫一样，而且连我们女警察都怕他呢。但是我发现，他一看见你绷着的脸马上就变成笑脸，这里就你不怕他。我说，他是凶，所以人人都怕他，也就人人都恨他。我是修炼真善忍的，做任何事都会为别人考虑，又不做坏事，我怎么会怕他呢？更不会恨他了，反而是怜悯他。他怎么会无故恨我呢？他见我就变成笑脸，是因为我是修炼真善忍的练功人。二，顺着常人的执着去讲真相。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今天世上的人都是为着大法而来，在这场对大法弟子的邪恶迫害中，参与迫害的警察大都是被蒙蔽的，为了自己的饭碗跟着干坏事，所以要把具体的执行者与中共区别开来，人的一面和背后邪恶因素区别开来，才能唤醒他们善的一面。俗话说，人之常情，人就是为情而活着。人与人之间时间长了，互相接触多了，不免都会生出情。当然，我们大法弟子是不能被情所带动，但是可以利用常人的情讲真相，打动他的善念。2005年，我被非法判刑，刚送到监狱，狱警队长就找我谈话，对我提出一些要求。我说，我修炼法轮功没有罪，我不是来坐牢的，我不会做任何承诺和保证。狱警队长说，你不是来坐牢，那你干啥来了？我说，我是被610国宝警察绑架关进来的，我来这里是告诉你们法轮功的真相来了。以后管我的狱警向别人介绍时也说，他说他不是来坐牢的，可能我的这一念就被安排在一个仓库里。看我的两个包家都是同龄人，很快大家都能和平相处，相互尊重。其中一个包家因为我帮了他一点忙，他对我就更加客气，他帮我设置了一个大的写字台，把他的文房四宝拿来给我用。有个狱警还给我找来了一些宣纸，各种纸张真是应有尽有。仓库里一个以工代干了多年的工人，因为公务员考试没有过关，所以一直没有转为警察， 情绪特别大，对当今中共集权体制非常不满。对他受到的不公和遇到的家庭矛盾，我非常同情他。对他遇到的矛盾，我用因果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开导他，使他消除了许多烦恼。我也向他介绍法轮功，他对法轮功的真善忍法理非常接受，也非常同情和支持法轮功。他还主动帮助我从外面带进来了装有师父的转法轮、发表的全部经文和全部讲法的 MP4 及师父各地讲法和定本。在那种环境下，能看到转法轮和师父的讲法，我感到无比的幸福，用任何语言也无法感激师尊的宏恩。我也体会到，只要我们能随时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放下一切人心，师父什么都会为弟子做。因为我不干活，所以有更多时间看法、抄法、背法。我还背抄写了一遍转法轮和多遍红银、红银二。凡是到仓库的有缘人，无论是狱警、服刑人员、外来协作人员，我都给他们讲真相。三，在看守所被邀请做如何做人的讲座。2012年，我再次被绑架关押进看守所。第二天，主管警察找我进行入所谈话时，我和他讲了我们一家人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和由于坚持信仰而一家人遭迫害。妻子和女儿与我同被关押在看守所。最后他说，我只负责在看守所期间保证诉讼过程不出问题，你的信仰我不会干涉，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练功发正念和向羁押人员讲如何做人的要求，他都同意了，而且还向监所值班员牢头做了交代。期间，一个被多次转来过渡所的羁押人员，所谓过渡所就是进看守所首先要到过渡所学所谓规矩的地方。警察和医生都对这个羁押人员感到头疼，他患有癔症，动不动就和人家打架，多次被关禁闭带料，被警察打，几乎天天都要搞出点事情。主管警察把我叫去说，你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不闹了，教他练法轮功都行。我说，就你这句话准行。回来后征得他同意，我就开始教他背师父红银。师父在红银威德中说，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我还教了他第五套功法，当天开始他就再也没有闹事了。这事在看守所警察中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另一监所主管警察把我要到他管的监所，这警察资格老，自觉怀才不遇，他对我讲，他皈依佛门了，还拜了师，还给我讲佛教的事，说他天天念阿弥陀佛多少遍。我说，你拜的师只是个常人，他能把你度圆满吗？我的师父是大法师父，只要你真修，他就能把你度圆满。我针对他对佛教的兴趣，把从大法中了解的对佛教的认识和他交谈。交谈时我还经常背诵师父的红银。我还说，你天天念阿弥陀佛能起什么作用？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证你管用。这些话对他有不小的震动。我还把我写给省610的万言书、自我辩护词、上诉书等给他看。有一天他对我说，我真佩服你能把死刑犯、爱打架的小混混转变了。小混混竟然说，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佩服你对法轮功信仰的坚定。你写的东西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有理有据，逻辑性强，很能打动人。他还要我每天给羁押人员讲讲课，我当然乐意了。后来有两个多月他不在的情况下，监所都没有发生打架斗殴之事。其他监所警察知道后，也争着请我到他的监所讲如何做人的讲座。我有机会还给几十名被羁押人员和一些警察做了三退。四，利用自己的特长讲真相。我是从事医疗工作的，虽然学的是西医，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西学中时期，我也掌握了一些中医知识，还有写写画画等的特长，讲真相时真派上了用场。我知道我能掌握这些知识也不是偶然的，是安排在大法红船救度众生中用来讲真相救人的。所以无论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我都充分利用它助我讲真相。如果有人找我看病，我都要先讲西医、中医、一般气功的诊疗办法，最后回到讲人为什么会得病的根源，根治的办法是回归人的传统道德。有的人只是听我讲讲，估计是动了善念，当时痛苦就消失了。有的念念九字真言，多年不治之症就好了。所以很多警察和服刑人员都喜欢来找我聊天。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主动参与办强暴、帮人、中队的通讯员，每月必须交一篇稿，有奖分，完不成扣考核分，写小报稿件，帮助服刑人员写家书等等，以此弘扬传统文化、真善忍的理念，利用一切讲真相的机会讲真相。2005年，我刚被劫持到监狱时，一天监区狱警队长在和我谈话时，突然骂法轮功是某教。我没有动心，冷静地对他说，我们老师告诉我们，遇到矛盾愿不愿都向内找自己，你说法轮功是某教，我就是其中一员，你看我鞋在什么地方，我指着自己，请你帮助我指出来，我一定会改正的。他想了一会儿说，你是个好人。我接着问他，那好人为什么会被抓进来坐牢？他说，那是上边的事。我说，那上边为什么要把好人抓进来，你想过吗？他没有话可说了，就说，我说不过你。我说，不是你说不过我，你知道的都是上边和媒体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而我给你讲的是我亲身的经历，是宇宙大法告诉我的法理。我知道他有一个上幼儿园的儿子后，有机会我就和他谈如何用传统道德去教育孩子，他非常认同。遇到什么问题他都会来找我询问。我还给他小孩题写了首诗，三字真言明心间，能驱邪魔克万险，潇洒人世走一回，返本归真是佛缘。他高兴地连声说，谢谢谢谢。后来在一次过年清监时，有人告发我所有的大法资料，包括我手抄的转法轮，全部被抄走了，但我只被重新调了一个监区，也没有受到其他迫害。2013年，我又再次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另一个监区，监区管教办公室主任由于脾胃不好，经常找我给他把脉，由于他母亲患脑梗塞，也向我咨询脑血栓防治方法，我们交谈的多了，真相他也知道的多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行为也视而不见不管。一天在交谈中，他告诉我，一些犯人经常拿着记录的本子到我这儿告你们如何如何，我管过你们了吗？我才不爱管呢。后来监区新调来一个教导员，第一天上任就在大会上说，他就是天，他就是地，他就是法，他说了算。还给小卖部规定，每月只准法轮功学员购买50元的生活用品，还把我练习毛笔字的桌子也叫监督岗撤走了。我就找办公室主任反映，他马上把管小卖部的服刑人员叫来说， 不要听他的，以前怎么做就怎么做。可能狱警都反感新来的教导员，他很快就被调走了。监区长，我第一次进监狱就认识他，那时是教导员，他对法轮功真相也了解得多了，所以他能善待法轮功学员，还专门找我说，你多给年轻犯人讲讲如何做人的道理。我的刑期快到时，新调换来的监区长，他患坐骨神经痛，经常来找我，我就给他讲真相，还做了三退。他让我在车间里多走动，活动活动。按监狱规定，在车间三人小组都必须行动一致。他说，上边检查时避开一下，不要被看见就行。这样我就能接触到更多的人，向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我出狱时，监区里愿三退的都给他们做了三退，还给部分狱警也做了。在魔窟十多年中，我虽然做了一些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由于长期系统学法不够，据大法的要求还很大，留下了许多遗憾。只有在今后有限的修炼时间里，抓紧学法，向内修好自己，救度更多众生。个人体会与做法，由于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教你文章，同修别再上旧势力的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8日。目前在中国大陆，一些同修在网络上投资一个叫 TBCC 的一种类似比特币的数字货币。在大陆的长春、河北、深圳等地，有好多同修都在参与，有投资一万、几万、几十万的，据他们说赚钱快，收益率比投资大很多，这本身就是问题。当有同修给他们指出时，他们用各种借口辩解，说其是如何正当的投资，是符合法的。大法弟子不应该穷，有了钱才能更好的正施法等等。其实是邪恶抓住了他们的执着，他们不想放下，还找理由开脱，也让自己平衡，是自欺欺人。他们本身可能也不懂其是不是正当的。这种网络融资在大陆一般都有问题，很可能是庞氏骗局，即使真的赚了钱，也都是在坑后面上来投资的人。而且我们修大法的应该知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失不得的道理，你真赚了钱也是拿得来换呀。我认识一个同修，他以前就投资过一个网络融资项目，我当时给他指出时，他辩解说，那做保险行业不也是庞氏骗局吗？退休金也是。先不说这个说法本身对错，这种辩解是典型的党文化呀，意思是别人干坏事，我干也没问题。后来他也认识到不对了，及时不干了。后来他投资的那个网商被政府给查封了，其实是变相抢钱。后面上来投资的人投进去的钱都要不回来了，他还好，没赔钱也没挣钱。我觉得是师父在管他。其实师父在法中多次讲过这些问题了，我们用常识判断就能分辨。在大陆这些年，个别地区的一些大法弟子中出现的种种乱象，都是同修们的执着招来的。比如说传播假经文，特务的出现，演讲乱法的现象，特务骗大法弟子给海外正式法项目捐钱，还有上面提到的这种网络投资等等，都是一些同修的执着心不放，给了其市场，到后来摔了跟头才醒悟。拿这个网络投资来说，据我知道，参与其中的同修 有的是从监狱刚出来不久的。他们有的人过去在正式法修炼中，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就是根本执着没去或没有认识到。再一个是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在正式法中事没少做，忽视了修心性，做事走极端，忽视了正常的赚钱养家，但并不等于放下了挣大钱发财的事业心，在人前显耀的面子心。一旦在监狱残酷的迫害中没有闯过来，出来后在怕心安逸心的驱动下，很容易去满足根本执着去了。同修啊，正法已到最后了，明显感觉到邪恶在往下拉人。风风雨雨中我们经历的太多太多，面对旧势力的各种邪恶花招，我们应该成熟了。想想过去你们做了那么多了不起的事，在阴沟里翻船太不值了，一时的挫折算不了什么，千万别糊涂上邪恶的当，明晰法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请听明慧文章，显境正念出，一念能治邪。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智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3号。我是1996年9月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一直平稳地走到了今天。1999年720之后，邪恶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利用手中的权力残酷迫害法轮大法，把上亿的大法弟子推向了对立面。然而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强制改变不了人心》中指出，历史上一切迫害正信的从来都没有成功过。21年来，在反迫害中，在救度众生中，我遵照师父的教导，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在我身上发生过许多神奇的事情。借这次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法会的机会，与同修们切磋交流，让我们共同精进，走好最后的路。第一部分，正念脱险。2003年10月初的长假期间，我和 A、B 两同修决定一起去外地发真相资料。我们准备了两大袋真相资料，包括真相小册子、真相光盘和真相不干胶，共800份左右。按计划，我们乘长途客车到了离省城180公里以外的湖区的一个农场。我们三个人简单的分了一下工，我负责提袋子，他俩负责发放。晚上8点，天黑了，我们开始发放。开始的2个小时做得很顺利，后来 A 同修起了欢喜心，放松了发正念，也不注意表面安全了，到人们聚集的地方去贴不干胶就暴露了。我和 B 同修都感觉到周围的气氛不对劲儿，明显有另外空间的邪恶压过来，表面空间也出现了可疑状况。我马上请师父加持我们，并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间操控邪党人员迫害大法弟子、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同时我们应该尽快转移离开此地。正巧此时来了一辆拉人的啪啪车、三轮车，我们马上上了车离开了当地。 我们三个人同时悟道，这是师父的慈悲保护，让我们脱离了险境。大约40分钟后，我们到了另一个镇。在那里，我们发了几百份真相资料后，又被发现了。我们分析可能是当地的治安联防部门之间互相通了气，不然不可能这么快就被发现。联防队巡逻的摩托车几分钟一趟，围绕着我们发真相资料的区域打转转。还好，那地方路的两旁栽了两排树，大都是些灌木，一米多高，很茂密。我们发了一段时间真相资料后，就在树下发正念，调整心态，被师父红银中的威德去爬心。晚上11:30，我们正在往电线杆上贴真相不干胶，突然有3辆协党治安人员的摩托车冲着我们来了。我对 AB 同修说，你俩散开，藏到树下背阴的地方，我来掩护你们。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只有星星，湖区的能见度较差。我把一袋真相资料放在路旁散放着的一堆建筑用的红砖背后，这样真相资料就被保护了，邪恶发现不了。我则顺着大马路及与追来的摩托车同一方向慢慢地向前走着，同时立掌发正念。当我走到前面一个丁字路口时，3辆摩托车已经开到了我面前，停了下来，把我围在中间。我不惊不怕，继续发正念。过了5分钟左右，他们自动离开我，远去了。我知道，又是师父慈悲的保护和帮助弟子脱了险。那天我们发资料一直发到凌晨4点，人又累又饿。就在当地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们送到了市区。吃过早餐，刚休息了10分钟，就听见有人喊，坐飞艇过河，20元一个人。我们同时悟到，是师父点化，必须在天亮之前离开此地。如果天亮后坐轮渡过河，就会有危险。我们刚一下飞艇上岸，就发现对岸上出现一辆白色警车停在那里，显然是刚抵达的，想必他们没想到我们会这么早就离开了，以为会拦截到我们，而我们在师父的保护下顺利地返回。现在想想，那时我们还不够成熟，有意识不到的执着，导致发资料的过程中惊险不断。但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能真正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正念正行，师父就为我们化解了这一难。二，行动才能带来变化。2005年10月中旬，我是沿江大道旁突然出现了一组污蔑大法的宣传栏，此宣传栏由10块大展板组成。邪恶还安排了人员24小时看守，1个多星期过去了，依然在那里毒害着众生。同修们都很难过，但一时不知怎么去做。我也很着急，暗下决心，无论如何，哪怕有再大的风险，我也要清除他，绝不允许他污蔑师父和大法。10月18号晚，我召集了5位同修在一位同修家碰头，其中2位是70多岁的老年同修，另外3位是年轻女同修。我们一起商量了做法，决定当晚10点钟去完成清除邪恶展板这件事。我们先发了20分钟的正念，然后发出一念，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是维护宇宙大法，请天兵天将、护法神、风神、雨神来帮助我们，刮大风、下大雨，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让蹲守的人员定在那里不动，看不到我们。我们每人准备了一把文具刀，放在口袋里，打了2辆出租车到了现场。当时是10点半左右，既没有刮风，也没有下雨，大家你望着我，我看着你，有些犹豫。 这时我脑子里显出一念，清除邪恶，证实大法的事是神圣的，心态要纯净，不能讲条件。这时 W 同修第一个走上台阶，朝展板方向走去。我想他这么大岁数了都不怕，我一个年轻人还怕什么？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有万夫不当之勇，一股强大的能量从头灌到脚，我一个箭步跑上台阶，一口气就划破了5块展板。顿时大雨滂沱，劲风呼啸而来，把行人的雨伞都吹到了地上。5分钟左右，我们把邪恶展板全部清除完了。蹲坑的邪党特警没有任何反应，就像没看见我们一样。清理完，我们各自安全地回到家里。回到家后，我还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在老同修家发完正念后，为什么没有立刻刮风下雨，而是等到我们开始清除邪恶展板时才刮大风下大雨呢？我悟道，神佛看人心。我们虽然有清除邪恶展板的愿望，倒是到了现场还要看我们能不能放下生死，真正走出来，这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行动才能带来变化。如果我们尽管人到了那里，但怕心严重，犹豫不定，不敢做，甚至是退缩了，绝不会有后来的刮大风下大雨。3，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我的家乡地处两省边境，是个中等大小的县城，大法弟子很少，当地的真相资料大部分都是我在工作之余给他们送去的，10多年来都是如此。由于经济原因，多数时候我都是乘长途客运汽车回去。长途客运站有例行安检，行李要过安检机，每次过机检查时，我都是提前20分钟或30分钟开始发正念，从不掉以轻心。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每次都能顺利通过，但其中一次的经历却让我难以忘怀。那是2013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星期六，我准备了2袋真相资料回家乡。那天我发完正念，做完行李过机检查，然后买好了车票，上午9点半准备上客车了，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刚一上客车，就发现曾经迫害过我、主谋2次非法判我劳教的县610头子就坐在客车门口的第一个座位上。我一上车，他好像很敏感地发现了我一样。我当时犹豫了一下，到底上还是不上呢？要是不上，车票浪费了，也会引起他的怀疑。瞬间我的正念出来了，我送真相资料救众生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我不应该怕他。于是我就上了车，在后面第7个位置上坐了下来。我一坐下，他就站起来往后瞅我。他瞅我，我也不害怕。我当时打出一念，我是神，能治邪，能控制你，让你根本想不起来我是谁。瞬间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他的一生是经过改变的，手相、面相、生辰八字和身体所带的信息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是经过改变的。想到这里，我心里更踏实，正念更强了。他立刻坐了下去，不再往后望我了。我不停地发正念，让他在车上睡觉。这样过了2个小时，快到县城了，离县城10公里左右，有个长途客车检查站，旅客可以下去休息几分钟或上厕所。我就在那里提前下了车。这时，我看见他在座位上睡得很香，我下车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下车后，逆着去县城的方向走了2公里的路， 然后搭上了到县城的短途中巴客车，顺利到达了目的地，把真相资料送到了家乡同修手中。回去后，我跟市里的同修切磋此事，他们听后都替我捏了一把汗。我想起了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达到大法对我们的要求，都有很强的正念，那么在反迫害和救度众生中就会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就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在20多年的正法修炼中，在大法中经历的神奇实在太多，我知道弟子的每一步提高都凝聚着师父的心血和巨大的付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